布林肯取消访问中东，美向以色列出售188亿军火。人大前教授呼吁走民主路线，凭代表好大呼声。网号网政如反对或扬身不稳定因素。纽约反中共渗透图片展黄书君案引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推迟了13号晚对以色列的访问。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88亿美元的军火。此前美国警告说，伊朗如果决定给俄罗斯供应导弹的话，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为了平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并努力实现加沙停火，拜登政府要派遣多名高级外交官前往中东。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以色列，而美国总统顾问霍克斯坦和麦格克则前往黎巴嫩和埃及。但据 Axios 报道，布林肯突然推迟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这一改变发生在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13号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说，我再次强调，我们对以色列的回应是确定的，它将是有限的，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当日中东传出消息，在德克兰市中心，伊朗革命卫队情报官被暗杀。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两名真主党成员的汽车，导致他们死亡。以军无人机打击哈马斯武装，四人死亡，卢却完好。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哈马斯不会返回人质谈判台。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哈马斯军事分支卡桑旅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发射了两枚 M90 远程火箭弹，一枚火箭弹落入海中，另一枚落入加沙。据 CNN 援引知情外交官的话讲，停火谈判不会阻止伊朗作出回应。另据法广13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就伊朗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枚弹道导弹的消息，华盛顿正在与欧洲盟友联系。如果伊朗进行弹道导弹转让的话，美国已准备好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美国认为这个是伊朗对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支持的严重升级。美国已经对一些伊朗无人机制造商实施了制裁，因这些制造商将其无人机产品供应给俄罗斯。帕特尔说，有明确证据表明俄罗斯使用伊朗无人机对乌克兰平民进行无情袭击时，伊朗领导人仲在继续否认自己给俄罗斯运送无人机。伊朗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希望改善和西方的关系。这种口是心非再次提醒国际社会，伊朗政权缺乏信誉。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五项武器装备，价值188亿美元的军火。据五角大楼消息，目前约有40000名美国士兵在中东接受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比平时多出约8000人。据以色列12频道消息，从黎巴嫩南部发射了40多枚卡秋莎火箭弹，目标是西加利利的梅隆地区。美国在叙利亚的康科油田基地可能遭到火箭弹或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之后，美军在代尔祖尔省广泛部署了无人机和直升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我们正在关注贝鲁特和德克兰的事态发展，并正在努力消除任何威胁，同时准备采取各种攻击措施。据美国国防部说，驻扎在叙利亚东北部鲁马林着陆区的8名美国军人，因上个星期五晚间遭到伊朗支持的部队无人机袭击，而接受了可能的创伤性脑损伤和烟雾吸入治疗，其中有3人已恢复现役。此外，据伊朗新闻社10号报道，美国退役上校麦克格雷戈在南波尼塔洛法官主持的自由法官电视节目上说，我通过公开来源材料发现，据可靠消息称， 大约有70名以色列特种部队人员和一些美国人成功潜入也门，但从潜入的那一刻起就被高空卫星跟踪，大概是俄罗斯架。俄罗斯人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伊朗人，伊朗人立即将信息电报发送给胡塞武装，他们设下埋伏，将他们全部杀死，还有尸体的录像。显然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但亦有一些是美国雇佣兵，可能还有一些英国人混杂其中。索勒网站转述了麦格雷戈的讲话，并在最后解释到，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这份报告是否属实，但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它是可信的。第一，也门今年早些时候成功阻止了美国海军进入红海。二，美国海军希望将其在中东的四艘航空母舰部署到支持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位置，但受到也门陆对海打击能力的威胁。三，美军使用空袭摧毁也门沿海导弹发射台任务以失败而告终。四，步兵渗透是消灭也门陆对海能力的唯一剩余选择。身在国内的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发布公开信，敦促中共主动退场，成立民主宪政的中国。在12年期间，冷杰甫三次做出类似呼吁。评论指出，这个反映出有不少人对北京当局不满，导致中南海局面焦灼。八月初以来，中共七常委前往北大河开会，迄今无人露面。网上流传各种传闻，据悉冷杰甫致信两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敦促以联邦制为框架，携手中华民国政府共创中华联邦共和国和联合政府，呼吁中共主动退出一党专政，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强调，冷杰甫教授作为中共一个资历很老的老干部，对中共内情应该是非常了解，他告诉大纪元，至少冷教授觉得中共目前已经到了非解体不可的地步，这个亦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冷杰甫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很近期发出，其中提到他从微信中听讲习近平病重，认为现在是一个让中国政治转型的好机会。王克说，他在读过公开信之后，感觉冷教授还是倾向于能够和平转型，就是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道路。苏联当时发生的是来自上层的革命，目前中共内部除了当政的几个人，大家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都觉得中共这只船要沉了，在沉之前多瓜分一些财产，普遍是这个心理。但是习近平还想保党，还想将这张皮保住，所以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矛头都是指向习近平，指向保党的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大权在握，所以大家很不满，都在等待机会。他认为由于不知道习近平真的是否失去了对政治局面的控制力，因此目前的状况还是很焦灼。冷杰甫还在公开信中表示，2022年在北京四通桥上有民众挂出大横幅，指出共产党必须下台，之后几个大城市有民众高举打倒共产党的横幅游行，形势不容乐观，因此需要政治转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中共内部仍然有改革派的人士，他们对习近平走向独裁感到不满，但能否串联起来形成对习近平权力的真正挑战还有待观察。陈世文认为，当局可能对于这个党内老干部的文章睁只眼闭只眼，但文章在中国国内会遭到封杀，当局不可能让他在内部流传。王克则表示，冷杰甫发表的公开信代表了中共党内很大人群的呼声，他背后一定有力量支撑。冷杰甫从2012年就开始发表这种信，能够在国内没有发生问题，讲明他把握平衡把握得很好。中共当局计划实施网号网政制度，或导致中国的网民未来需要上网执照，消息引发激烈反馈。 网络传出消息话，12号有人在山东青岛街头发放传单，反对实施网号网政制，呼吁民众敦促整改。对此有网友感叹话，想到现在又要用发传单的方式去反对网络言论的不自由，这件事本身就很反乌托邦。网络发帖不是秒删就是被限流，因此有人发起了传单反对数字集权。目前公开的资讯显示，网号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和个人身份证资讯相绑定，但不会公开显示个人资讯。网政则指承载网号的网络身份认证，超过70个 App 开始试行网号网政的网络身份认证 App， 不断加大网络控制力度，从网络实名制到手机实名制，目前要求上网者持证上网。民众担忧言论自由可能又要受到进一步压榨。此外，规定仲不断强调所谓自愿行为，比如第四条谈论自愿向平台申领网号网证，第七条鼓励网络平台依照自愿原则接取公共服务。有担心认为，不知道器官捐献是否属于公共服务，到时候被自愿接纳就让人很难以接受。专家指出，如果未来网号网证变得非常普遍，用户不会有选择的机会。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卢东燕则疑此举是被网民安上监视器，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黄余生亦发文批评此举走回偏护齐民制度。相关言论在引发巨大支持声浪之后都被删除封禁。卢东燕还遭到粉红群体的文革式网络攻击，被称为反贼公知。同时，中共在征求意见期还未过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实行政策，令民间非常反感。这个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当局对网号网政政策需求的迫切。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12号在彭博发文指出，在经济下行之下，中共更加惧怕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是独裁政权都具备的偏执狂。这些政府往往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以使自己更安全，但是这样做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导致群众中出现反弹。裴敏恩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太可能阻止最决心保持匿名访问网际网路的人，而普通人可能会面对最大影响，他们不得不在网上进行自我审查，以维护网号网政的规则。公众会减少在网上表达不满，但是失业、官员腐败、经济下行等等引发不满的原因并没有解决。若果新规矩关闭了网上渠道，人们可能会转为诉诸线下的抗议活动，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快速增多。同时，这种制度亦会剥夺政府从网络获得资讯的来源，对于民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更加被动。裴敏恩指出，网号网政对于中共政府来讲亦是弊大于利，但是中共偏执的独裁政权倾向于接受自我毁灭的政策来追求绝对的政权安全。评论人士陶王瑜亦在近日表示，中共官僚机构内部安全压倒一切，导致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完全不被顾及，其推行的政策追求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似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已经根本难以同时实现。8月11号，在法拉盛每周展出的中共百年罪恶图片展《反中共渗透图面》前面，纽约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被起诉的图片亦在展出，吸引了很多华人驻足观看。一些民主人士来到图片展前表达了他们的看法。8月6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黄书君4项罪名全部成立。这4项罪名分别是向美国政府隐瞒充当外国代理人、密谋充当外国代理人、非法持有身份证、对执法部门做出虚假陈述。明年1月9号将对他量刑，他最高面临25年有期徒刑。这件事在民运圈激起很大的反响。图片展的义工 在一家国际公司任工程师的 Gary 表示，王书君秘密和中共国安部门合作，提供海外民运人士、民运组织的信息给中共当局，让中共政府在美国的镇压更便利、更有效，亦更有针对性。图片展的另一名义工民主人士蔡桂华表示，之前他去中领馆申请中国签证被拒签，询问原因，领馆人员让他问当地的国安，后来国安告诉他国内的家人，蔡桂华不是不可以回中国，但是叫他在外面的事情少做，他在国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清清楚楚。蔡桂华说，为什么中共国安清清楚楚呢？那就是有人打了小报告，通过威胁我们的家人来威胁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亲共的人这么嚣张，同乡会到处耀武扬威，五星红旗到处挂，中共的特务胆大包天，敢跨国镇压，因为民运内部的人都习以为常，变成王书君正常论，这样的伤害更大。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东主席白哲敏当日在图片展前表示，王书君这个案充分讲明了美国对中共代理人的存在和危害变得比过去重视。中共代理人不单止伤害在美国的华人和异议人士，他们最终目的就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协助中共打击美国，他希望美国能够认清这些危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